一天有三堂的聚会，盼望大家是要好好预备心。再过十天就是五旬节了哈。那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讲到说，门徒们呢，他们也是在马可楼上，他们在那等候主十天哈，在那，我相信那十天他们一定是更多的悔改，为着他们过去常常从外貌认识耶稣哈，耶稣所讲的话常常不明白哈，然后为着他们过去许多的失败，为着他们过去彼此在增进谁为大哈，这一些他们在那悔改哈，那所以那十天来，我相信他们有许多的悔改哈，那到了那一天，五旬节到了，圣灵就这样大大的充满，那120个人都被充满，没有一个例外。好，那所以我们再过十天也是五旬节，我盼望大家这十天来好好的预备自己的心，好，也像那个马可楼上那120个人一样，主啊，你要更多的光照我，好，我有什么拦阻你呢？主实在乐意充满我们，主能够这样充满在这些人身上，那些人身上，那一直有人在做见证，那主为什么没有做这样在我身上？一定是我有问题。所以主，你更多的光照我，光照我，好，让我里面有什么要洁净的，要倒空的，给我一个忧伤痛悔的灵，那让我们在五旬节那一天可以这样子领受神大大的祝福，好，那每一次的聚会，真的你的预备心最重要，你只是身体来了。你并不是好好的在生活里面预备心，这一堂聚会，这个五旬节，或者我们平常的每一堂聚会，你看温哥华一个弟兄来到我们当中，他请了两个礼拜的假来，他来追求，他来这里找工作，他想来这里追求，来这里受训练，来学习，结果他要走之前告诉我说，哎呀，太好了，每一堂聚会都像特会一样，他常常做到最后不舍得离开。那我帮我们的弟兄姊妹，不要聚会习惯了，每一堂聚会都可以成为特会，就是你真的要，你要多少，你渴慕多少，你宝贵主的同在多少，你可以得着多少。所以还有十天，我盼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分别出时间来祷告，或者进食，或者来洁净自己，来求主光照。那我们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人要做见证。好，
弟兄姐妹平安。
嗯，我一直以为哈，我不会被金钱捆绑，我就是不会看钱那么重，也愿意给出去这样子。直到二月份我开始上班以后，我觉得神真的是在光照我，真的是他让我知道说我对金钱有捆绑。然后又是这么多的祷告，还有为了建堂的事情，你看，因为我公司哈帮我办身份，所以我要请律师帮我办，所以要存几千块钱，就是一笔一笔的那个钱要付出去。然后我也想说，上班以后我就可以盖个 studio， 就是摄影棚，因为我是摄影师嘛，然后可以买一些 equipment 哈。都不便宜，然后没想到那个神一直有声音给我，然后就问我说，建堂的事情大家都在祷告，那你能为建堂做什么？我说我也有祷告啊。然后神说，你的心也在那里吗？我说心呢没有在那里。然后除了这个你还能做什么呢？然后我那时候神一点点给我知道说我对钱还是有捆绑，我不愿意把钱割舍出去，因为我上班赚的钱也不多，然后又累积要存来要来要存的要办身份要用，但是对建堂我还是有负担，所以神就一直给我这个声音。然后从第一个月领第一个月薪水的时候，我的征战就很大。然后圣经上也有说，只要神说哈，这个可以试验，只要你愿意给出去，然后他祝福就会临到你。然后他的祝福是不一定是什么，有时候是让你会更得着，有时候各方面。然后呀，那我就很，那时候是很不太愿意啦，就钱就这样奉献出来。可是我还是 我还是觉得说我有这个负担为建堂，所以我整个的钱我就奉献出来，也没有十一，我整个都是为建堂这样。好，那第一个夜我就听神的话了，有一点没有心甘情愿的，所以我觉得不知道神会不会祝福我。然后第二个夜又领薪水了，第二个夜领薪水，好，然后又开始要征战了。然后但是那个建堂的负担又很重，所以第二个夜我就不敢考虑那么多了。然后我十一奉献的先写下来一张钱，然后剩下来的齁，我剩下的钱我都填另外一张是建堂了。我就没有考虑那么多，把丢到奉献箱了。礼拜天我就觉得说齁，比上第一次还好，是因为说我释放很多了，我 99.9% 齁就已经释放了，还在想那一个办身份的事情要存钱，因为快到了，律师已经在办了，我必须要存钱了。然后第三个月领薪水的时候我不敢考虑了，我真的没有考虑，我就写两张钱，一张是十一奉献的税钱，不是税后。然后我公司有一个同事，他也是基督徒，然后我就跟他讲这个问题，他说有的教会没有规定税前还是税后，但是我说我们教会是这样子讲，所以我就要这样子做，所以我就开两张，一张就是税前的十分之一，然后一张就是其他的钱，我留一两百块钱要加油，因为每个月一定要一两百块钱，其他我就好，我没有考虑那么多。所以第三次我这样子一奉献出来的时候，我真的释放了，神真的让我知道说，其实你以为你没有被捆绑吗？但是你还是被捆绑的，真的是要在神的面前，真的神来光照你的时候，你才知道说你什么被捆绑了。你没有被神做，你怎么知道你什么被捆绑了？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所以我这几个月来哈，真的是对这种事情有更深的体验。神真的在祝福我，神让我这几个月也吃得很饱，神就是有办法让我把我养胖。我一直担心我妈妈六月二号回来的时候我会瘦下来，结果现在不担心，我现在比以前胖了10磅。所以我知道神各方面都祝福我，神也让我的心不被辖制住。我现在很释放，我现在也很开朗很开心，我真的对钱我现在都没有压力了，荣耀归给主。
感谢主啊，我是很不顺服的人，但是先学顺服上来做见证啊。我在94年的时候，好，我那个时候是江姐的录音带学生，我听录音带，然后我听了谦卑录音带，我就觉得很 excited， 我就开始每天早上为谦卑的祷告，要求谦卑，因为我很羡慕那个看起来很谦卑的人。后来我忘记我也为谦卑祷告，真的忘了。然后哇，就不知道怎么搞的哈，然后就是我开始在教会服侍，因为那个时候我在教会服侍很多，在别的教会我都是凭血气跟热心服侍的，然后神就让我周围有一些跟我一样血气相当的人都在我的周围，所以我们就开始有啊，真的是我记得有一次有很大的冲突，然后我心里面真的就有苦读了，你知道。然后那时候我读经的时候，主就借以弗所书跟我说话，就是说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我读完了之后，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说读了圣经要顺服啊，那我只知道要公平，所以我读完了之后我就跟主说，哦，那你叫我顺服，那你有没有叫他顺服啊？我觉得那很不公平啊，你叫他谦卑，然后要用凡事谦虚，要温柔，要忍耐，要用爱心互相宽容。那我就觉得，那他要是没读到这段话呢，那我不是要被欺负死了？对，我就很，我就还是不愿意服下来，然后还是不愿意服下来。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说你不服下来环境就不会改变哈，就是因为我真的为谦卑祷告了很久啊，那我也忘了我为谦卑祷告。然后后来真的就发生更多的事情，就是啊，更多的不愉快，好像有的是就说神就啊，让我听到很多话，就是别人在背后怎么样说我啊，我这个人怎么样啊，反正就是有的是我真的做错事了，然后他们就批评我，有的是我没做，我就觉得好冤枉。那我那时候啊，我也不懂得要谦卑嘛，要顺服环境，所以我做错的事情我就会觉得哦，你们都不记得我对你好的，只记得我对你坏的时候。 然后我没有做的事情，我就觉得哇，怎么这么冤枉？然后我就一直跟这个环境一直 struggle， 一直 struggle， 一直 struggle。然后到最后，我终于精疲力竭了，然后我就动了要离开教会的念头。然后我觉得现在神才让我明白，其实我不是想离开教会，我只是想离开那个环境，因为那个环境我真的没有办法承受。然后很感谢主啊，我觉得主真的知道我的光景啊。所以后来那个时候刚好江姐就来神后这职堂，我仰望清楚我就来了啊。然后我觉得在这里啊，好像讲台常常说我们要顺服，我们要下来，然后要求主光照，然后我们是罪人。我觉得好像我才开始在这样子的聚会里面，我才开始认识我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然后啊，然后我觉得神的同在跟爱一直摸着我，所以我好像终于愿意服下来了。好像顺服那第二个字服下来我一直做不到，后来我就终于愿意服下来了，然后我就开始变得比较快乐。好像人的武装卸下来之后，我大概看起来就没有那么严肃跟这么凶了。然后后来我追求还每天都在天堂，好快乐，就开始就每天常常就过了半年之后，好多人跑来跟我讲说，哦，你以前好可怕哦，你以前看起来好凶哦，我都不敢跟你讲话，你以前看起来怎么样的呢？哦，那时候我就觉得啊，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坐在那里，我就跟主说，主啊，怎么办，我永远都翻不了身了，他们对我以前的印象这么深刻，对我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印象这么深刻。然后后来神就跟我说，啊，这样子不是很好吗？所以你今天有一点点的温柔，你有一点点的谦卑，如果你有一点点的爱心，都不是你原来有的，你只能把荣耀归给我。然后那时候我心里就很感动，我就跟主说，好，谢谢你啊。就所以后来每一次有人来跟我讲的时候，你以前怎么样的时候，我就说，主，感谢你又提醒我我是个罪人。然后我觉得我开始这样子顺服下来之后，我发觉神真的把我的心弄宽广了，就像江姐上次讲的，我觉得真的没有人能够伤害我，而是我自己拿的那个人的那句话或是那件事来伤害我自己。那我觉得我心开始变宽广，然后我知道我这个是个大坏蛋，然后是个大罪人之后啊，我真的只能靠神的恩典来过活。之后就有一次啊，我记得我又做错了一件事，然后那时候我就跟弟兄姐妹说，哎呀，我最近给人家洗脚哈，那个水太烫了，所以他生气了，我就这样跟大家讲。结果有个弟兄就说，你是水太烫吗？你是用硫酸吧？哦，我那时候刚开始一听，我就觉得啊，你知道我真的差一点点就要拿那句话用来刺我自己。我就正要做的时候，我就说啊，主，感谢主，我真的是个罪人，谢谢你又再一次提醒我我是个罪人。然后我就可以很快乐，我就觉得神真的借着这件事情一直让我的心宽广，好像借着我愿意顺服神每一句每一个话每一个环境，我的心就越变越宽广。然后前几天神就跟我说啊，就是我现在一直在学顺服的功课，神就跟我说啊，你现在有没有觉得其实自尊心有一点点受到伤害不是这么重要？然后我就跟主说，对啊，是真的没有什么重要，有什么比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还重要呢？所以我就算自尊心受到一点伤害也没什么。然后啊，真的很感谢主哈，我昨天在祷告的时候，神用一句话提醒我，就是耶稣说，我的心柔和谦卑，我的轭是容易的，我是担子是轻省的。我以前只记得后面神耶稣说他的轭是容易，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但是我就觉得说啊，有时候真的觉得很难，好像一边要赞美都要这么难。那但是后来昨天神提醒我，就是因为他柔和谦卑，我觉得当我越任性的时候，好像我觉得神真的是爱我到一个程度，一定要把我的任性做掉。所以当我的心柔和下来之后啊，真的真的那个恶就容易了。然后当我愿意谦卑下来的时候，担子也轻省了。所以我就觉得很感谢主哦，我觉得好像原来我追求这么久最大的拦阻就是我自己，因为我不愿意顺服，太骄傲了，自尊心太强了，太任性了。感谢主，希望你们以后再来提醒我，好，我以前很可怕。谢谢，
感谢主啊。所以顺服多么重要，顺服 可以使我们这个人脱去很多的伤害，避免很多的伤害。顺服可以使我们这个人变得可爱，顺服可以让我们抵挡很多的伤害。我们这是我们讲到有关顺服环境讲的第一堂里面所说的，我们讲到说所有的环境都是神故意安排的。好，那我们呢，如果不愿意去接受那个环境，好，我们在那抵挡那个环境，在那为那个环境觉得很不平，好，觉得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我们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会里面产生很多的伤害，产生很多的苦毒。好，所以如果柔顺的接受下来，可以避免我们很多的伤害再进来。好，所以顺服太重要。那第二堂有关顺服环境，我们就讲到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怎么祷告的。好，我们都祷告些什么。所以当主兴起环境来在成就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祷告。像刚刚马蒂娜的见证，他在祷告要谦卑啊，要谦卑，对不对？所以主就开始让很多的环境临到他，对不对？好，那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说我们在祷告什么，不要忘记，不要忘记。好，那好，让那个环境临到的时候，你才会把握那个环境，让主可以成全你的祷告在你的身上。好，那否则你的祷告当然永远不会成就，因为你一祷告要这个要那个啊，主开始兴起环境要来做，主做的方法跟你想的不一样。你要谦卑，主不是天上忽然掉下一个好谦卑的个性在你里面，不会的。你要顺服也是，主不是忽然间当中变得好柔和哦，不是的。主就是开始让你兴起好多的环境，让你觉得受不了，怎么这样子啊？然后在那，然后忽然间领悟到，哎，我不是要顺服吗？我不是要柔顺吗？我不是要谦卑吗？然后才开始为这个环境感谢感谢，这个性格才会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要记得我们在祷告什么。那我们这一堂也讲，上一堂也讲到说，当我们这样子顺服那个神所给我们的那个环境的时候，那你会发现我们就蒙很多祝福。当一些年日过了以后，我们就发现，哎呀，我那一段时间的顺服带给我何等大的祝福。那个我当时觉得最受不了的环境，正是主给我最好的神学院，主训练我往后的日子，一生的年日，就是在那个最就叫我受不了最苦的环境里面，装备我以后可以奔跑那个一生的年日为主所用。所以要把握神给我们的环境。好，那今天呢，我们还要再来讲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12节到14节，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12到14节。
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好，谢谢。这里讲到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你们不要以为奇怪，而且是好像是很似乎遭遇非常的事，怎么会有这种事这样子的临到我们。好，那神当讲到说你们遭遇非常的事，是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的时候，主有没有说所以啊，弟兄姊妹，你们要赶快去安慰他，怜悯他，有没有？没有。神常常对我们说，当我们遭遇非常的事，火炼的试验临到的时候，被逼迫的时候，神都说什么？要欢喜，我还欢喜。而且呢，他说为什么，他说要欢喜，还有要欢喜快乐。 好，他说为什么？他说这是有福的，这是有福的。好，他说当这样的事临到你的时候，神荣耀的灵会常住在你们的身上。那所以我们从这几节圣经，我们可以学到几件事。第一件事，当别人遭遇火炼的试验或者是非常的事的时候，你不要赶快去做假好人。哎呦，你好可怜哦，哎呦，主怎么这样对待你呢？好，然后使那个人开始自怜了，这种叫老好人啊。可是很没有智慧的好人，当人遭遇这样的事，你不要赶快，因为有时候这正是神要给他一个化妆的祝福，你不要赶快就去用 天然人的爱呀、安慰啊、帮助啊临到他。一主正是要炼掉他里面那个属地的，正要炼掉的时候，你赶快去帮助他，使他都不能经历神荣耀的灵显在他的身上，神的祝福在他身上。好，所以爱心也要有智慧、知识和见识，要仰望主，不要做烂好人。好，那另外呢，我们还可以从这几节学到，当我们在遭遇这样的事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人并没有在这样的事实在是成为他的福气，神荣耀的灵在他身上，他没有，当他遭到火炼的试验，遭遇非常的事的时候，他产生的就是伤害跟苦毒，然后就是埋怨，然后离开神，怨天尤人。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神做事的法则，他不知道在这样的里面要欢喜，神说的，他的命令的，这他的命令，你要欢喜，还要欢喜快乐，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个福气要临到你。那所以我们可以学到，如果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在那自怨自艾啊，在那自怜啊，叹气啊，然后一直向人诉苦啊，你就失去了这个福了。你在这种的时候，你要在主面前，主我感谢你，为这些感谢你，为这些赞美你，你这样的时候，你就可以经历到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的身上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因为当一个人在受试炼，在遭遇非常的事，他却在那为这些感谢主、赞美主的时候，那时候神的荣耀特别的临到这样的人身上，真的。所以苦难真的是把我们送到神的怀中的那个阶梯呀、啊，那个苦难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临到我们。你可以看为什么一些教会他们在聚会就在矿坑里面，就在什么什么一个很糟糕的环境里面，可是呢，那个荣耀同在这么大。魏恩波他写了一本《为主受苦》，他在监牢里面关在监牢好像是14年，是不是？哈，他说在那个很深的地下的那个监牢里面的时候，他说他发现那个监狱的墙壁好像钻石一样在发光，那个是不见天日、暗无天日，很深的下面的监牢，没有一丝光线的，可是神的荣耀的同在却像钻石一样在发光。所以你似乎遭遇非常的事，当然我们在美国都没有遭遇到这样的事，可是神爱我们，也会留意给我们有一些火炼，有一些似乎非常的事的时候，你不要马上在那叫啊跳，主就觉得再不能有一滴滴的高温，一度都不能升了，只有这个温度它就已经跳得这样子了，主只好降温，就是那个银子的渣子一直都炼不掉，永远练不成，环境只好重复再重复再重复在这个人的身上。如果主还爱你，没有放弃你的话，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马太福音11章，马太福音11章讲到施洗约翰，好，第6节，11章第6节，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好，谢谢。当 施洗约翰，他从一出生他就知道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他知道他的身份是一个很特殊的身份，是来为这位荣耀的弥赛亚开道路的开路先锋。他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好，那施洗约翰知道他一生的职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事，而施洗约翰一生也谦卑，他真的谦卑，他都不敢窃取神的荣耀。好，那只是说我只是旷野里的声音而已，声音而已，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所以他是一个陶祖喜悦的人，他一生的，可是忽然非常的事就临到他，就他在那为神说话，恨恶罪恶，指责罪恶的时候，哎，他被抓起来了，被关到监牢里去。然后关到监牢里去呢，哎，听说，哎，他明明知道这位就是神的羔羊啊，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那怎么都不来救他啊？我应该是要为神做工的啊，他需要我啊，对不对？耶稣需要他，需要他来为他来喊，说这个就是神的羔羊。而且人家比较认识施洗约翰，对，人家比较不很认识耶稣，因为施洗约翰的爸爸跟是祭司，哈，而且是一个很不寻常的环境里面，他被生下来，对不对？所以啊。左右的邻居，所有的村镇的人都知道这个人是很奇特，所以他们还蛮听施洗约翰的话。好，那所以施洗约翰很能为耶稣做见证，他知道这位弥赛亚来很需要他来服侍这位弥赛亚，很需要他先来做见证，别人才会信耶稣，很需要他，所以他觉得耶稣一定要快快把他救出来啊，弥赛亚一定要快点把他救出来为他做工。可是没有，一天一天过去，一天一天过去，耶稣都不来救他，都不来救他。施洗约翰开始有点怀疑了，他知道他的身份，他知道他要为主做工，他也真实在为主做工，可是主怎么现在都不给他做工的机会啊？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开始差门徒来问耶稣，好，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他开始有一点怀疑，人有时候在极大的苦难中，哦，会开始有一点疑惑，他就去问。可是问了呢，耶稣就告诉他，叫那两个门徒回去告诉他，耶稣行了怎么样怎么样的神迹，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啊，长大麻风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他就讲了这些话，叫他们去告诉他。可是耶稣还是不行神迹把他救出来，啊，然后耶稣讲了一句话，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样的顺服多么重要，就是你觉得神理所当然该做这件事，照我为主所摆上的，照着我爱主的心，照着主对我的蒙召拣选，神应该要做这件事在我身上，可是主怎么一直不做，不做，一直到施洗约翰死，被斩头，哎，死得很惨，被不义的人斩头，对不对？很冤枉，不是他犯错而斩头，可施洗约翰呢，他在信心里死掉。所以耶稣称赞他，耶稣不救他，耶稣不做他觉得该做的事在他身上，可是耶稣在背地里一直称赞他。耶稣说什么？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耶稣非常称赞他，他所做的耶稣也都知道，可是耶稣不救他，就让他死掉。顺服就是需要这样，因为这位王，天国的王，他来就是什么？他说腓立比书第二章那讲到，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位王呢，他先走出一条路给我们看，他来到地上，他就是要存心顺服的，存心要顺服的。弟兄姊妹，你问问你自己， 你到现在有没有跟主说了我存心要顺服？今天已经第十一堂的讲顺服了，我还没有哪一个 topic 讲像顺服讲的这么多，因为这件事对我们太重要了。我里面一个渴盼，一个呼求，就是主啊，叫我们当中所有你的百姓不只是听，而是那个存心要顺服的性格一定要长成在我们的身上，你一生才会走得正走得直，你一生才会那样的蒙主喜悦蒙福，真的是蒙福，存心顺服的人。所以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就是说凡不因着我不做这个事好，或者我好像对别人比较好，对别人比较祝福，对你就没有，我也不跌倒。他说这样的人就有福了。有一般人，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有一般人，他被关在监牢里，神释放了某些人出监牢，就是没释放他，关在那么黑暗、那么凄凉、那么痛苦的监牢里面，一年、两年、十几年、二十几年，神释放别人就是不释放他，神就是把他关在服侍的门外，不给他服侍。可是呢，他仍然没有怀疑神的爱，他仍然在那为着已经释放出去的人在那祷告，为他们赞美。有一般人，那个火炼的试炼临到他，没有道理的苦难，没有办法解释的一些疾病痛苦临到他，可是他仍然感谢赞美，不怀疑神的爱。这一般人对神的国多么重要啊，多么重要。蔡淑娟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当然其实历史里面有太多这样的人，我今天讲到蔡淑娟这个姊妹，她是在这个清朝的时候的一个大富人家的女儿他家的那个婢女很多很多的仆人这样。那后来他在一个基督教学校读书，就信了主。那信了主以后呢，他就开始向家人一个一个的传福音。后来他们全家都信了主，也所有的婢女听说那个一个家不知道多少个，差不多近百个吧他们一家加上婢女全都信了主。那可是呢，蔡淑娟却忽然得了一个病，那个病还经过十几年都检查不出是什么病，后来才检查出来叫做恶性疟疾。那个病是怎么样呢？那个病就是他的眼睛不能见光，只要有一点点的光他的眼睛就好像几千根的针在刺他的眼睛一样。然后呢，他不能吃一点好的东西，只要吃一点好吃的东西、美味的东西，就剧烈的呕吐。然后病情一发作的时候，他的指头就裂到骨头看得见。然后他那个心脏就剧烈的痛，那个一发病，全身像发烧，烧到这即使很冷很冷的冬天，他都像夏天那个很大的太阳底下的那种烧。那恶性疟疾在他的身上。所以他们把他称为暗室之后，就是说他只能活在那个他的房间，全部要用黑布蒙着，不能有一丝丝光线。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样？我死掉算了，因为他真的生不如死，一直在痛苦里面，所以他早餐只能喝两小杯的茶，中餐只能吃两片饼干，晚餐吃一小口的饭，只能吃这样，所有什么好东西都不能吃，因为吃了就剧烈的呕吐。那医生给他开一种药， 药一吃下去呢，整个就头昏昏的这样子。好，那每天过这样的生活几年呢？本来医生说他大概活不到三天，这样的病活不过三天。可是呢，他从大概三十几岁、四十岁得这个病，他活到九十几岁。他活到九十几岁，那也就是有五十几年生这种病，活在这种光景底下。今天如果换的是你，你会怎么样？很多人说我死掉算了，因为死了还比较不会这么痛苦嘛，每天没有一天好日子过的。人家瞎眼就瞎眼嘛，他不是，他简直是瞎眼，可是又一大堆的痛苦在身上，太多病，然后也不能吃一点好东西，而且在极严重的这种营养不良里面，可是神却给他活到九十几岁，而且他祝福多少的人。因为你生活永远不能见天日，你只能在一个暗室里面，对不对？你过这样的生活，那他这五十几年来，他从来没有怀疑过神的恩爱，他没有一天、没有一时刻怀疑过神对他的恩爱。他从来没有问过主说：“主啊，你为什么让我遭到这样的事？主啊，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从来没有问过一句。他只问主说：“主啊，我能为你做什么？主，我能为你做什么？”神盼望我们有这样的顺服，而因着这样的顺服，就使他得着荣耀，得着安息，所以他可以活到九十几岁嘛，对不对？有些人啊，病痛啊，病痛还没有让他死，是他的忧虑啊和埋怨啊使他先死掉了，对不对？有些人早受不了，早就自杀了。我们听到这样的见证，我们可以问问我们自己，我们还有谁比他更痛苦？我们有谁比他更痛苦？可是我们很多人一天天的痛苦就在那叫啊叫，我还不如死掉好了。这个叫埋怨神，就是埋怨神你对我不慈爱，你不是爱。神说他神是爱，你说不是，你不是爱，否则你不会这样对待我。这样的人永远不得安息嘛，因为不顺服，顺服就带来最深的安息。蔡淑娟她就是因为这样的暗示的生活里面，有多少神的话向她开启，比我们这些在外面忙忙碌碌的人开启的更深多了。所以她说她在那个苦难的红炉里面呢、啊，苦难的红炉里面，她领悟到那个心灵锻炼的秘诀。神允许苦难临到我们，真的是要锻炼我们的心灵，成为一个强健的，是可以受苦的，不会那么脆弱的。你看那些最好的那个金刚钻啊，或者是最好的宝石，都是什么？耐打、耐高温，对不对？耐敲、耐打、耐高温。就是神要把我们做成他的宝石，做成他的宝贵的器皿，神一定得有这种环境的器皿的制作，一定要经过这么高温的。可是如果我们在那埋怨，我们在那不肯顺服下来，什么叫顺服？顺服就是你在那个环境里面安息接受，在那感谢赞美。有些人会顺服个几个月， 然后呢，觉得发现几个月来住院都没有做什么事，就开始埋怨了，开始叫跳。那几个月的顺服都白顺服了，前功尽弃了，又得从头来了。那个就好像什么，那个银子在火炉里面啊，烧烧烧，后来那个银子跳出来了，银矿跳出来了，都冷却了，只好这么从头开始。所以我们快一点顺服，让神可以做成这样的工作。如果你环境的火特别高，那真是阻碍你，主宝贵你。这一位蔡淑娟姊妹，她常常勉励别人要得胜。她说第一就是要得胜，不要只在别人的面前得胜，你要在私底下的生活得胜。第二，要安息。他一直勉励人要安息，这也是我们常常教的，对不对？要安息。他说安息的秘诀就是什么？就是要交托，要真实的交托，把这件事真实的交托给神。还有绝对顺服，绝对相信，绝对顺服，那你就安息下来了。那这个就是他的秘诀。所以他变成在一个暗示里面，他常常想的就是主，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所以他活到九十几岁，这么多年日来一直成为全世界各地好多人特地，他神把他带到宾州，所以好多人特地搭车就是到宾州暗示里去听他讲的一席话。哇，人就流泪，人就得帮助。那是因为经过苦练的火熬出来的器皿。那今天我们都没有受到这样的苦，可是神也都会制作在环境上有一些环境临到我们，例如睡不好觉、失眠，我们是不是可以安息在那里面？我们可以安息在那里面，为这些都感谢主。主既然让我这个环境，那我就在这个环境里面安息。所以我既然生病，我可以躺在那跟主说话，我不要站在那害怕，一直这样子找方法，一直什么安息下来。每一个有不同的环境，众先知他们也是这样。在希伯来书，我们可以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好，那讲到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都是存着信心死的，而且直到死呢都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直到死都还没有得着，好像主说谎，对不对？可是没有，圣经会把他们的名字记在这里，表示他们直到死的那一刻都仍然对主充满了信心。好，那这个秘诀在哪里呢？因为他们知道在地上是短暂的，是客旅，是寄居的，而他们在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在天上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知道我们在跑天路，在天上，在高处。我们知道我们每次爬山都要什么？爬山都苦啊，没有人喜欢啊。好，为什么？好喘啊，好累啊。可是很多人他们也愿意花时间啊，心力啊，他们愿意去爬山。为什么？他们是征服了一座山，这就是他们的快乐。好，为什么？因为他们这样爬过了以后，他腿力更好了，他心脏更好，肺活量更好，他下次又可以爬更高的一个山。可是你知道我们的家乡就是在那个最高的，最高的天上。所以今天我们不是用这个天然的这个脚，肉体的脚在爬， 可是我们里面心灵的力量就是一直在登高，登高山。所以有首诗歌说，我今只往高处而行，对不对？我今只往高处而行。那一个人，我们需要知道，这个登高啊，登高山啊，所需要发挥的体力，这种劳力，这种不舒服训练是必须有的，一定要有的。他们只为征服一座山，他们都愿意这样子了，更何况我们是知道我的家在那里，我的家在那里，所以我一定得这样子的。对，所以这个是必须要有的。有些人他喜欢的就是人家的安抚安慰，那常常想的就是我就是最苦，我就最苦，没有人知道我的苦，没有人可以了解我的苦。你越这样讲啊，越这样想，你就越苦，出不来嘛。可是我觉得神对付我们的方法，制作我们方法都不是这样。当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神，我们就好像一个瘸腿的，神就叫我们要起来，起来，神常叫我们要起来，不要倒下去。那我发现神用的方法，那个顺服就好像什么，好像我们这个天然人就好像一个，我们这天然人就好像一个有残障的人一样。我们刚刚马蒂娜做见证说我们是罪人啊，罪人有诸多的表现啊，对不对？我们都一样，我们很讨厌自己的这一些罪性的一些残累在我们的身上。好，那这些呢，我们就在爬属天的道路上，我们就好像一个瘸腿的一样。那这些这个瘸腿的这一些人呢，常常要做什么？复健，对不对？需要做复健，让那个肌肉可以长出来，让那个腿有力量。那所有的复健的过程都是很苦的，那个复健真的很不舒服，都是很苦的。那你明明就是腿没有力气，明明就是腿痛、膝盖痛，然后他还要你一直爬楼梯，再爬再爬，明明就没力气，还要叫你举更高。那这种训练它其实都在复健，而复健的过程都是痛苦，但是它却让你长成肌肉，长成健康。今天顺服就好像是这样，每一次环境来了，我们就在那顺服，顺服都不舒服啊，因为我们比较喜欢人家顺服我们啊，对不对？最好人家都没有，环境都没有一个跟我唱反调的，不可能的。所以每一次你要去顺服人，都要把放下自己的意见，去接受别人的意见。那哦，还要这么严格的这些训练啊，这些训练都对天然人都不舒服，但是这正是一直在训练你的心灵的力量，让你可以跑天路。我们需要，我们真的需要。你可以去做轻松的基督徒，可以的。苦难一来马上倒了，没有一点力气起来，因为那个肌肉无力啊，从来没有锻炼过。所以当神给我们环境，给我们一些严格的要求，我们不要再叫苦。内在生活的课程就是一直要操练你这些体能。蔡淑娟她讲到，她说他们以前有一个英文老师，一个英文老师，他们那个基督教学校一个那个姊妹英文老师对他们好严哦，每天早上早自习呢，一定要默背一段散文，然后抄在黑板上，你要去默写出来，写在黑板上，每天。好，那所以他们要在这个 他们有早上的崇拜，早崇拜，早餐跟早崇拜之间要做完这个早自习，所以他们就要更早起来。好，然后早崇拜完，接着就是这个英文老师的课。那这个英文老师的课呢，他就是要你这些都要会背，而且对他们的那个作业改得非常的严，要求的非常完美，连一个逗点一个句点什么都要管，都要改，就是要你从头写，你一错掉了就要你从头写，这么严。他说他们那时候说心里好希望这个英文老师可以生病一天哦，让他们可以喘一口气。可是他后来来到宾州，租给他这么多服饰，他说还好他现在真的是感激那个英文老师那么严格的训练，如果他不是那么严格的训练，他说他今天能够有一点的英文的底子，实在是谢谢这一位英文老师对他们那么严格的要求。今天我们是天路客，天路客不可能吃吃喝喝啊，轻轻松松的，因为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嘛。你今天地上的一切是要训练你，你可以跑嘛。你知道属天的历程是一直在奔跑的，应该有一直建造在我们身上。那我们的腿力有没有越来越好？而且没有办法靠你过去经历的。我上次夏令会讲到我跳那个 aerobic 啊，哎，我就觉得跳了一段日子以后，我发现我站在讲台呢，两根腿就好像铁一样有力气了。我以前不是，我主日崇拜一完毕就两腿酸啊酸啊，一直拍啊，好很酸痛。后来人家跟我讲，这个叫血气不循环，气血不循环。那为什么没运动啊？那当我开始跳的时候，我多苦啊，真是苦，四十几岁然后开始要这样跳，跳得喘得不得了，腿已经没力气了，还要再抬，还不可以放，还不可以放，还要再久，哦，真是很苦。可是这样训练下来，我才得自由啊，我真的才得自由。我有时候一忙了，有差不多一两个礼拜没有跳，我腿又开始会有一点酸了，会有感觉的。所以奔跑属天的道路，你没有办法靠我过去锻炼得很好了，对不对？马上就不行了。我们需要一直锻炼，一直锻炼。而那些锻炼中的苦，都是叫我们得自由。顺服也是这样，每一个环境呢，哎呀，都要顺服。人家别地方都不必这么严格要求，来到这就要一直学顺服。你学顺服，你腿才有力气呀。你才能够奔跑有力呀。你才能够打仗啊。所以这些多么重要啊。这些都不是为牧师的。整个的内在生活的课程，就是一直一点课，一次一次的课程，都一点一点在累积你的体能。属灵的体能强健，也就是你心灵的力量。你可以每次迟到，你可以每次敬拜的时候就要唱不唱的，赞美要开口，情绪不好就不开口。你没有真实在训练自己啊。每一个属灵的功课都一直在训练我们自己。所以顺服，每一次的不容易的顺服，都使你越来越自由。像我们刚刚听到马蒂娜的见证，对不对？他以前怎么样的个性，人也都看在眼里，人家只是不说而已。可是他，人家看他不顺眼，他也看人家不顺眼，对不对？以前呢，我们如果没有经过对付，我们的基督徒生命就是这样子嘛。所以一个教会里面就充满了批评论断。可是如果我们一直在学习顺服，顺服就越来越柔软，而且我们可以请别人来告诉我的缺点，还谢谢你告诉我。 不自由啊。顺服就是释放我们脱离那个自尊心的捆绑，那个囚牢。有时候我们之所以没办法顺服，其实人家跟我们讲的，或者有时讲台所讲的，我们也知道对，是对的，可是我们有时候没办法顺服，就是因为我自尊心下不来，我服不下来。所以人家跟我们讲这些话，虽然我们觉得很有道理，可是我自尊心下不来呢，我就不愿意，然后我就开始起来反这个事反那个事，就觉得不见得要这样啊，何必一定要那样呢？那是你自己的看法啊，我不见得要这样。那其实我们理智上我们也知道这是对的，这是神的话，可是我们就是那个自尊心那么强，不愿意顺服下来。那就是在那个不服哦，就会使我们受伤。可是什么时候我们一服下来，这时候顺服就是要把自尊心好像吞下来，哦，很不舒服哎，硬把那个自尊心吞下去，很没面子啊，啊！可是当我们这样一吞下来以后，我们发现自尊心也没那么重要嘛。所以我真的常常劝做父母的，从小就不要一直培养你孩子自尊心那么强。我是指小孩子啦，你到青少年，那个自尊心都已经养成了，你要非常尊重他了。越小的孩子不要一直哎呀，我要尊重他，我要尊重他，越小孩子就要顺服，就是顺服，越不要一直去培养他的面子那么大，他一生就有福了，就不能会那么容易受伤害。那顺服需要顺服到以至于死，要一个存心顺服。如果我们每次顺服只是为了得奖赏、得祝福，那还不太懂什么叫顺服。好，就是说，例如说我们奉献，哦，好了，主啊，我奉献。那，哎，主，你怎么一直没有给我百倍的祝福啊？你不是说在地上为你撇下这个什么什么的房屋啊，哈，撇下什么，就无不在今世得百倍吗？我真的是因为以前有过人就问我说，啊，不是说得百倍吗？所以他一直在等着那个得百倍的奖赏，这个动机不对了，所以主大部分也不会给。因为你看，在马太25章那里讲的山羊绵羊啊，好，他说那个绵羊就是什么？绵羊就是他做了好多坐在人身上的，他都不觉得。对不对？他说，主耶稣说，我在监牢里面，你们来看我，我贫穷，我饿了你就给我吃，我渴了你就给我喝，哈，哦，啊，哦，那我赤身肉体你就给我穿，哈，哦，啊，你就这样帮助我。然后那绵羊就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有做这些呢？主说，你坐在人身上就坐在我身上。那个意思就是说，他做这些都不是为了说，主啊，那你要报答我哦。主啊，我为你做了这个，你要报答我哦。顺服就是这样，如果我们顺服只是为了得奖赏，顺服只是为了得祝福，那你还不太懂什么叫顺服。因为耶稣来是存心顺服，顺服到死的地步。所以顺服就是要顺服到死掉，我死我都没关系。像什么？像那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啊，那他对那个王说啊，说哦，即使急祸不然，急祸不然，就是说，即使我的神没有来救我们呢，哈，他说我仍然不拜这个偶像的，他就是顺服神的命令，不可拜偶像，不可跪拜偶像，所以他说好吧，丢在火里就丢在火里吧，他说我想我的神会救我了。可是即使不救我也不会，我还是要顺服的，我还是不拜偶像的。顺服就是要这样的顺服，当我们这样的顺服的时候，在属灵界的里面就产生一个伟大的力量，伟大的力量，伟大的得胜。所以变成他们可以在火中行走， 顺服的力量何等大，可以在火中行走。那我觉得我们的顺服就是要这样，不是顺服了说，哎，我顺服啦，我奉献，哎，怎么没有最近加薪呐？哦，或者这个房子也没买到比较便宜的房子啊？哦啊，那我以后不要顺服了，我不要奉献了，所以这经不起火嘛。顺服，存心顺服，顺服是我的目的。因为耶稣来，他说他来了，神给他造了这个肉身，他说我肉身来到这个地上为要遵行你的旨意。所以耶稣说他就是为了要顺服父，顺服到被人家吐口水，被打，被死在十字架上，他还是顺服。所以结果呢，神就把他升为至高，这是神做的。可是耶稣不是要等着升为至高，他是等着要存心死，顺服，顺服到死。我们要养成培养那个顺服的性格在我们身上，就是要有一个这样认定，说我就是要存心顺服了。你祝不祝福我，我不管怎么遭遇，我就是要存心顺服，那个顺服的性格才养成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个叫似乎遭遇非常的事，我仍然以为喜乐，还以为大喜乐。这样的人顺服的性格已经产生在他身上。尼托生他有一次，他主感动他要去另外一个城市哈，去布道哈。然后呢，他没有钱，他就仰望主，好，主啊，那是你的旨意要我去，你要给我钱，好，那个坐船去那边的钱。哎，神就很奇妙的给他预备了钱，真的就垂钉打给他预备钱。好，所以他一方面他清楚神的旨意，一方面也有印证。有了钱了，然后他也去到那边，好，那他顺服去了，结果那个教会的牧师说，我没有感动让你布道。好，那尼托生服下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清楚神的旨意啊，这明明是神的旨意，结果我居然遭到的是被拒绝，那我就开始对神怀疑了，或者我以后不要再这么听话了，就这么傻傻的顺服了，被拒绝很没脸，很没面子啊，对不对？我就跟人家讲说，我有感动要来这个布道，神差遣我要来布道。那牧师说我没有感动，那你服不服得下来？顺服就是要这样，顺服就是这样。好，即使这样，好，主，我还是顺服，我回来。我没有一直跟主叫啊，怎么这样？或者开始以后对主都产生怀疑，以后主有感动都开始怀疑。有很多人就是这样，没有存心顺服，以至于里面惹来好多的伤害，从此就开始对神的旨意怀疑，或者从此再不要仰望神的旨意，招来没面子，对不对？你看好多人属灵的道路走出扭扭曲曲，就是这样子。顺服了几次，可是遭到一些非常的事，或者火炼的试验，就开始不顺服了，而且以后产生的反感苦毒更大。太可惜了，不明白神做事的法则。我再说，今天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不因着我所侍奉的王居然被钉十字架，好像很懦弱，一点都不是王的威严，被打，被鞭打，被吐口水，哎呦，我怎么敬拜的王是这样的一个王啊，一点power都没有。我不因他而跌倒，或者这位王怎么都不来施行拯救，就像蔡淑娟病了50几年，主也不医治他，他跟主的关系很好啊，主就不医治他。为什么？因为主要用他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一个器皿去训练他， 所以他说当他在生病的时候呢，当他在病中极大痛苦的时候，神曾经给他看见有一顶美丽的冠冕一直往上升，一顶美丽的冠冕一直往上升，然后主就告诉他说，我要训练你，这是你的灵修院。好，这样，所以果然他自己这么多年日来，他发现那个暗室，小小的一个暗室，真的成为他最好的神学院、灵修院。你不会浪费很多时间在外面，你就在这里，主亲自一直教导你，主一直制作那么美丽的生命在你的身上。那我们说，对啊，因为主给他看见那个美丽的冠冕往上升啊，我都没有啊。你问问你有没有？我发现很多人都得了属灵健忘症。很多人在生病的时候，在极大苦难中啊，他说主，我看见主耶稣向我显现他的钉痕的手，或者我看见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向我显现。可是如果继续痛苦下去，几个月或者一两年痛苦没有挪开，他根本这个都忘掉了，早就忘光了，就开始埋怨了。就是主代不爱我，主不爱我，主爱别人，主不爱我。我觉得每一个弟兄姊妹跟我讲主向他怎么显现，主向他什么时候，我常常都记得很清楚。可是我有时候就发现，哎，他怎么那么快就忘了？所以我常常对他说，哎，主不是跟你讲过什么吗？你不是看见过主钉痕的手吗？是不是向你显现他钉十字架吗？怎么又忘了呢？这就是我上一次讲的，你跟主祷告什么，或者你清楚了神的旨意，既然清楚神的旨意，你就要继续顺服，继续顺服。他永远是信实可靠的神。你不只看整本的圣经，你看教会历史，你看神像那些诚实顺服他的人，他永远是可信。就像我们现在看希伯来书十一章，这些人存着信心死了，可他们死得很惨啊，被锯锯死，对不对？还有呢，家业被人家抢去了，好，忍受各种大征战的各样的苦难，家业被抢去了，神也不帮我抢回来，神也没有再祝福我，被捆锁，好，哎呀，各种的苦。死的时候呢，他也死了，他的邻居也死了，都死了，好像主都没做什么。主允许初代教会他们遭到这些苦，可是后来呢，就把整个罗马帝国翻过来了，整个罗马帝国成为基督教的国家了。可是他们死的时候都还没看见，很多都还没看见，对不对？神有没有说谎？神没说谎的。他们存着信心死，马上就到那里去领奖赏了。我们今天在这个永恒里面的一小段，来到这个人生的舞台，短暂的客旅的生涯，我们需要知道，我是寄居的，是客旅。我觉得他们会存着信心死，而且说什么他们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可是呢，他们从远处望见，远处望见，望见什么？望见他们有一座城是为他预备的，那才是我更美的家乡。所以他欢喜的迎接，承认我只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寄居客旅的呢，即使被鞭打啊，受苦，就是短暂嘛，八九十年过去了嘛，再苦八九十年过去了嘛，可是我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在那里，所以我就可以服得下来。所以圣经上讲说，你们为什么不宁愿吃亏呢？你服得下来，把那个自尊吞下去，服下来。而且当你服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苦中也不觉苦了耶。你知道，你苦中也不觉苦了。像刚刚恩主的见证，对不对？ 好像主怎么对他要求那么严格啊？第一个一月的收入，第一个月的收入全奉献，第二个月收入又全奉献，第三个月又全奉献，怎么好像怎么会这么样子？而且我相信主并没有要求他这样子，哎，只是他知道他被主光照，他有捆绑，对金钱有捆绑，所以他愿意说在这方面他要得着那个更美的家业，就是自由，不再被捆绑。哎，就主真的让他得自由了，而且借着这样，主就让他经历那么多神迹。三个月来妈妈也不在身边，居然没有停止过食物的供给，反而还胖十磅。那我想最主要不是这些，而是最主要那个喜乐，可以经历到，常常经历到神奇妙的供应。还有呢，我相信他的信心有一个更大的增长。我在这，我不是叫弟兄姊妹要把你薪水全奉献，不是，而是我是指说他的顺服，他顺服神给他的光照，神给他带领，哎，结果呢，他就得到自由了，得到真实的无伪的信心。那所以我今天一个负担就是讲到，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那个顺服的基本，我们能够顺服是因为我信任我的神是慈爱的，他是全知全能的，他是全有全丰的全部丰富的神。所以信心一定会产生顺服的行动。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不能服，不愿意，不能够顺服，不愿意顺服，不能够服，就是因为我们不信神的慈爱，不信神的伟大，他的全知全能。所以顺服多么重要，信靠顺服，你一生蒙福无双，蒙福无双。那一个人如果他经过那个长期的试炼，可是当他定义要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他定义要顺服神的命令的时候，你会发现神会赐下一个最大的赏赐，就是他自己内在的显现，他自己内在的显现，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的身上。所以长期的熬炼，长期不容易环境里面，我在那顺服，不埋怨，柔软的顺服，在爱里的顺服，信靠里的顺服，你会发现神把他内在的显现那么丰富的赐下，那就是施洗约翰、众先知、蔡淑娟、许许多多圣徒们的经历，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经历，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经历。我求主真的把一个存心要顺服他的性格塑造在我们的身上，环境来的时候，主，我一定要服下来，我一定要服下来，我要的是你。我们一起来唱229首颂赞诗选，229首，我们起立唱。